今天我要讲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哈。那如果你领受恩典一阵子，那么你非常需要听到这一部分的教导。如果你对恩典还持着一些怀疑的态度，或者说你还在担心疑惑，小明牧师到底讲的这个对还是不对，这个恩典福音是不是有偏颇，那么我觉得这篇信息也会是你的一个解答和答案。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信息是关于恩典下是否就废掉了行为，这是我要跟大家来谈的一个话题。那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人容易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靠律法称义，就是靠行为得救，靠着自己的行为来交换神公义的身份地位和一切的祝福，我们说这叫律法主义，这叫在行为的那个错误的行为导向的观念之下，这是一个极端，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包括英语教会普遍的一个问题，都是有律法主义的捆绑。那另外一个极端呢，魔鬼也很聪明，为什么呢？恩典反对不了了啊，控制你听恩典这不可能了，他就把你往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推，把你推到普救论里面去。什么叫普救论呢？神是恩典的嘛，神是爱，你信不信耶稣都得救，这叫普救论，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你知道吗，人不可能离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就可以得救的，因为上帝的公义是在十字架上显明的。上帝虽然是爱，上帝虽然是完全的恩典，可是上帝没有办法妥协罪，罪必须要受到惩罚，受到公义的处罚，在哪里？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身上。所以离开了基督，不要谈什么神的慈爱和恩典。所以普救论呢，也是魔鬼的一个谎言，要把你恩典恩到一个地步，干脆信不信耶稣都得救好了，信什么都得救好了。那还有呢，魔鬼会把你怎么样呢？推向完全否定行为，这个也是一个错谬的道理。请听好，请听好，今天你公义的身份和地位，在基督里一切的祝福是透过恩典领受来的，不是你的作为，是耶稣十字架上的作为。阿们。所以呢，你不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义你的身份，可是你却要用你的身份来导正你的行为。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恩典之后行为就全部废掉了，那这样子的话，新约很多的圣经都要撕掉了，新约很多的行为纠正的教导。但是你永远记得一点，每当保罗，每当这些新约的作者在书信里面有对人们，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些行为纠正和导正的时候，别忘了他总是先提醒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换一句话说，新约的行为跟旧约律法之下的行为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律法之下是我守住了律法，我的行为达到了神的标准，我才能够被称为义，这是律法之下的。新约之下呢，你已经被称为公义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你已经领受了恩典，你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所以旧约之下是你做了什么你成了什么，新约是因为你是什么所以你会做什么，它是有根本上的区别，有根基上的不一样。能够听明白我所讲的吗？所以新约其实你去看那个新约的保罗的书信也好，它是有很多关于生活行为纠正的教导。阿们。所以这个不是律法，请听好，我觉得有几个概念大家要搞清楚。律法本身是好的，我们今天不是在反对律法，律法本身是好的，是神所赐的，是圣洁的。律法是让你知罪，让你知道你的病症所在，目的呢，为要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得到他的救赎，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今天仍然在圣经里面，所以今天不是废掉律法，律法本身是好的，是神所赐的，天地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废去。那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邪恶的， 你要靠着守住这些规条，靠着你行为的标准做到了什么，好在神面前称为公义，这叫什么？律法主义。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反对律法，我们是在反对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交换神的救恩，交换神的祝福，这是不对的，这是邪恶的，这是错误的。今天你在神面前永远是因信称义的，阿们。一定要搞清楚好吗？不要锣放在鼓里打，听不清楚到底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讲，你一定要看清楚。圣经其实真理是很显明的，很清楚。我今天至少代表我自己恩典福音阵营， 我今天再次声明，我们不是在反对律法，我们反对的是律法主义。保罗说要靠着律法称义，就是与基督隔绝了。什么叫律法主义？靠着你做什么来换取什么，靠着你做了什么好成为什么，这叫律法主义。这在旧约之下，在律法之下，圣经说是与基督隔绝的，是活在咒诅的状态当中。因为你守不住律法，你不可能守住律法。如果你把自己处在律法之下，你犯了一条等于犯了众条，多米诺骨牌一张倒全部倒，你还是要受咒诅的，明白吗？那什么叫行为纠正？行为纠正也不是律法主义。请听好，保罗在新约讲很多行为纠正的教导，新约也讲很多关于要有好行为，这个不是律法主义，不要把这个划到律法里面，好不好？只要一纠正你，律法。牧师说，讲到的时候把手机调为震动，这么律法，这么律法，这个教会啊。那个招待说，哎，你能不能小声一点？我们正在聚会，不要交头接耳。好律法，一点恩典都没有，你这个没恩典啊，你律法啊，你可以这样子吗？对不对？你明明犯错了啊，你明明在犯罪。当人们纠正你指正你的时候，律法，我是公义的，我活在恩典之下。你没有明白恩典， OK， 你没有明白恩典。所以今天这篇信息对所有人来说非常重要，阿们。好吧，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进入到下面的信息当中，把安全带系好一点好吗？我先来解释什么叫恩典啊。我相信对于经常听我讲到的人，或者说我们教会的会友来说，你并不陌生了啊，这方面你已经听得非常多了啊，你并不陌生。那还是简单的几句话来说什么叫恩典。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恩典就是跟行为无关，阿们。所以什么叫恩典？圣经已经给出了清楚的定义，就是不配得的恩宠，白白的无法赚取的，是神赐下来的，你领受就可以了，不是靠着你的表现来赚取的，是你无法赚取的，跟你行为无关的，这叫什么？这叫恩典，这叫恩典。所以新约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领受的恩典是无法赚取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得来的，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而失去它。阿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但如今肯定有一个从前，从前是什么？律法之下，在旧约时候，但如今就是耶稣来了，新约开启了。区别在哪里呢？下面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以外，在律法以外，律法是靠行为的，在行为之外已经显明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神的义，旧约是靠着你守住了律法的标准，你才能成为神的义，对不对？哎，旧约怎么被称为义人呢？因为你的行为达到了那个标准，你才是神说你是义人，然后祝福你，对不对？我们看一节经文再回来好不好？我们还是有很多新朋友，或者说正在不同地方听我讲到的人。旧约之下的义是怎么来的？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一会儿再回来。申命记六章二十五节，旧约总结一句话，旧约是怎么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旧约之下是律法的义，行为的义，阿们。那以赛亚书有一节经文说，人的义其实在神的眼中是污秽不堪的，这个在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人的义 在神的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你看，再来看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人的自义，人的义是没有办法取悦于神，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新约来了，再来回到罗马书3章21节到24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看到没有？恩典，恩典，什么叫恩典啊？跟旧约不同在哪里？今天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无法赚取的，是你本来不配得的，白白的因着你相信，这个义就临到了你了。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你今天领受的公义，它是一个礼物，是一个赏赐，是完全的恩典。阿们。罗马书5章17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这个在讲亚当，下面在讲耶稣。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受现在主动分赐，持续不间断的领受领受领受，新约之下你是领受了恩典，又蒙所赐之义。所以今天你在恩典之下，神说你是公义的，因为你领受了所赐之义。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完全的公义的，完全的圣洁。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达到了什么标准，而是因为你领受了耶稣的救赎，你是完全的公义的，你是完全的圣洁的。当你知道这一点，当你站在这个根基上，当你领受这个强大的真理的时候，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基督徒就可以活出做王掌权的生命，全方面得胜的生活。所以根基是什么？根基是知道领受恩典，领受公义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你一切得胜的根源。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间教会如此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带给你公义的身份，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圣经这里说，只有越领受神的恩典，耶稣所完成的这一切白白的要临到你，是不配得的，是你无法赚取的，因为它是无价之宝，你没有办法拿其他的来交换，否则就是在贬低它的价值。我给你一克100克拉的钻石，然后你给我2块钱，然后我说我不收，你说那收5块。如果你要来赚取神的恩典的话，你就是在贬低他恩典了的价值，明白吗？恩典是无价的，你公义的身份和地位永远是无法赚取的，这是耶稣在十字架完成要赐给你的。哈利路亚，神就是这么好。阿们。 OK， 到这里为止 OK 吗？你不是靠着行为的表现得到的，也不会因着你的表现失去。那新约呢？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很多地方在讲行为纠正，它不是在讲律法主义，请听好。新约也教你怎么做人，耶稣来是来救赎你，他首先不是叫你做好人，他是来救赎你。当你被救赎之后，你的行为应该是结出来的果子，你不能把行为否定掉，行为很重要。今天我会告诉你，行为至少有5个理由非常重要。如果你身边的人他在跟你说，哎，你那个小屏幕是讲恩典，是不是从来不讲行为的？我建议今天早晨这堂信息讲完之后一定要发给他。我要告诉你，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好行为，至少有5个理由。阿们吗？我要专门讲一场关于行为的道，但是记得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不是靠着行为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在用身份和地位导正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要靠着恩典，靠着圣灵的带领，活出荣神益人的生活。阿们吗？这是正确的恩典，这也是恩典福音真正要表达的精髓。 OK， 不要向左也不要向右，你要合乎中道，在神的话语当中。阿们吗？其实你知道吗，罗马书1章到11章保罗都在讲什么？都在讲恩典，在讲因信称义， 在讲公义的身份和地位。一章到十一章，教义，请跟我说教义。教义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所以保罗总是在教义在前面。其实我前几年的讲道基本上都是在讲教义，但是这两年神就告诉我说，教义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教义跟生活应该是结合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落地的，不是每天在研究一些玄妙的东西，每天就是研究一些知识，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变。教义跟生活是结合的，所以后面的这两年，我开始神又开始带领我，开始讲生活，怎么样把恩典的教导融入在生活当中，让生活产生改变。当然回过头来我还是会提醒教义，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教义上。请听好，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都是在讲教义，在讲恩典福音的教义，在讲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所赐之义、身份地位，讲得很清楚。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讲生活的纠正。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九节好不好，从十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到第二十一节。第九节开始就有一些生活的指导，爱人不可虚假，不要皮笑肉不笑。哇，他要纠正你，对不对？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要恩典听了之后是非不分、伦理不分。然后呢，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听恩典听了那么骄傲，那么冷漠。然后呢，千万不要听了恩典成为恩典中的法利赛人。恩典中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拿恩典给别人定罪，鄙视所有一切不明白的人。你很可怕，你知道吗？你们这些律法主义者啊，然后把那些还没有明白恩典的人当魔鬼一样来对付，划清一切关系，你偏离了恩典的精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是你知道恩典，你越是要怜悯、要爱、要同情，觉得他这个领域没有被开启是比较可惜。阿们吗？所以不是变得很冷漠、六亲不认，只要有一点观点跟你不一样的，然后划清关系，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要在地上生活，人际关系很重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竭力追求啊，意思说若是能行，在尽可能，关系比什么都重要。阿们吗？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甚至牧师朋友，他们对我所传的恩典的教导他们并不完全认可，但我仍然可以做好朋友。为什么？这一块咱们聊不通，别聊这一块，咱们聊聊最近，哎，哪一支喜欢篮球吗？哪一支可能这个赛季会夺冠呢？ NBA 啊，我们来聊聊足球啊，我们就聊聊最近什么发生的一些新闻啊、事情啊，聊聊开心的事情。关系还是要的，不要在一个点上钻牛角尖，你明白吗？你要学习在地上怎么样落地的生活和做人，不要飘在空中。所以请听好，你与神同行，但你不是做神仙，神仙是飘在空中。阿们吗？所以请听好，你是落地的，我们是道成肉身的，我们也是领受了这个道，我们在肉身中生活，对不对？耶稣不是在宇宙的最顶端的，耶稣是下到人世间跟人在一起生活。所以任何一个教导不落地的，他肯定是偏颇的，它不能够给你带来实质的帮助。所以请听好，恩典是落地的。圣经会有一些教导，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他是要讲爱的。律法之下活不出爱，恩典之下你已经领受了完全的爱，你领受了恩典，你可以活出来。阿们吗？恭敬人彼此推让，不要骄傲的不得了，你也要学习礼节，这些都是教导。殷勤不可懒惰，如果你听了恩典变得很懒惰，你没有听对恩典，明白吗？听了恩典你更加应该殷勤。为什么？有希望啊，有盼望啊，没有恩典你再努力都白搭呀。恩典给你盼望，哈利路亚，因为神帮助你，哈利路亚。各位，你在这个城市打拼你可以成功的，哈利路亚，神会帮助你的。阿们。在任何一个领域，神的恩典与你同行，恩宠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越听恩典越火热，这是一个正确的状态，是一个正确的状态。听了恩典不服侍，听了恩典不愿意做什么，该做的不愿意做，这是没有正确领受恩典，你会越来越火热。我总结一句话好不好？律法之下和恩典之下， 其实上面所做的很多是一样，只是根基不一样，动机不一样。律法之下做什么，是因为我害怕不做了受惩罚，受咒诅，下地狱。今天恩典下，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是上帝所最爱的。可是你为什么愿意做？因为你愿意感恩，你愿意回应，哈利路亚，你愿意主更加的喜悦，哈利路亚。它是积极面的引导。所以恩典下是什么？保罗讲的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什么？恳切。恩典听了不祷告，是因为你没有听明白。如果没有恩典，我们祷告也白搭。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有了恩典，你祷告会有效，哈利路亚。然后呢，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听了恩典你可以慷慨，明白吗？慷慨，你越知道神对你的慷慨，你也会慷慨，抢着要请客，欧哥对不对？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什么叫逼迫你的？什么叫逼迫你的？每天说啊，你很帅，你很优秀啊，你很棒，这叫逼迫你吗？什么叫逼迫你的？跟你的观点不一样的人，每天说你异端，然后怎么办？干掉他吗？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心平气和，从内心的祝福。主，你恩宠领导他，因为他特别需要恩宠，因为这方面他都没有被开启，非常可惜。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我非常不赞成跟人家去辩论恩典福音，甚至辩论的时候破口大骂。你不要说你认识我，你千万不要说是听小兵的，求求你，真的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伤害我，不要再让牧师来背锅，好吗？你知道吗？有一些反对恩典的人，就是因为跟有一些恩典的人在辩论的时候，然后恩典的人嘛，怎么说呢？理论知识有了，但生命没活出来，结果真的破口大骂，各种咒诅的话，然后死你全家，然后什么都出来，然后那些人就会怎么样？截图哎。然后弄成一个东西，就在网络上去发布。你看没有？你这些领受恩典的都是这些货色。其实不代表我们了，不代表今天听我讲到的你了。对，我们没有了。其实如果有圣灵的带领，愿意听，能沟通，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圣经。屏幕师也说，如果有人真正跟他坐下来，愿意敞开来探讨圣经，他来者不拒的。但是如果你是要找问题、找麻烦，你是为了要鸡蛋里挑骨头，那么我没时间陪你玩。谢谢，我很忙，上帝祝福你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极端的话语来反击，这不是神的心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当你越为他祝福的时候，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冰冷的心也会融化呀，对不对？还有他就算拒绝了祝福，因为你为他祝福，记得你为别人祝福，他如果能领受他就领受了，上帝纪念你，你得赏赐。如果你为他祝福他不能领受，这个祝福加倍的返还到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只要祝福，只要祝福。真的，曾经的我也是血气方刚，曾经的我也是像摩西一样，把两个埃及人直接干倒，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拯救以色列人。曾经的我有救世主情节，现在没有，真的没有。我觉得恩典的开启是神的工作，千万不要勉强，神做事也是有时间，你明白吗？我非常坦诚地讲，我刚开始领受恩典，传讲恩典的福音，我太太、我岳父岳母、我爸爸，他们并不接受。这个很正常，一，他没有时间真正静下来去听；二，毕竟那么多年传统教会的经验和过去，很难改变这个思维。所以恩典被开启是需要圣灵特别的做工。所以在这里的每一位，你听得懂，都是神在你身上工作。真的，这是神特别给你的祝福启示啊，让你明白啊，否则就是有蒙蔽你就不明白。但是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辩论，我也从来没有跟我父亲说你得听我的， 那这样就干架了，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只是继续领受，我不要跟你辩论，我活给你看。所以好几年之后，我太太逐渐的发现，她觉得我脾气变了，她觉得我人变了，她觉得我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爱心、又温柔、又看起来虽然大大咧咧，但是有时候心又很细，所以她觉得这个恩典是好东西啊。所以她会进入到这里面，她也会去听。现在基本上是完全明白，也完全在领受。每一篇道她都有听，包括我岳父岳母，她都有来这边教会。她也感受到，她来到这里，她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热情，恩典教会的火热。她来到这边的时候，她感受到大家那种对主的那种火热，那种敬拜，那种追求。我告诉她说，我们会有。都是常常浦东或者哪里金山，可能都是地铁坐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很正常，来回路上可能四个小时，听牧师讲到就一个小时，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老家教堂就在隔壁，我都不愿意去，教会就在你楼下，你都懒得去，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这样？所以慢慢的他听进去，当他生活有需要的时候，他发现他需要恩典。感谢主，连我小舅子都特意为了要听我恩典讲道，从温州工作辞掉来上海工作。哈利路亚！我感受到就是恩典在我家庭有见证，真的有见证，所以绝对不是一套理论的空谈。我不需要跟你争论，我活给你看，你看我的状态，对不对？这不是骄傲和自义，这是恩典在我们身上。这是显出神的恩典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哀哭的人要同哭，这都是生活的教导。什么叫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人家今天买了一台车，对他来说也不容易，虽然是一台国产车，不，你跑过去跟他说，哎，我看这些车安全性能很差的，一撞过来，我跟你说，我那天看到个新闻，坐个什么国产车，结果死了好几个，人家容易吗？人家在这里省吃俭用，人家认为除了他娶媳妇的那一天，他这回买这台车是他人生第二大最荣耀的事了。可是你却讲这一大堆的话，所以圣经说什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人家开心，你说你要真诚的跟他开心，你不要去打压他，连这些都会教导。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人家在伤心绝望，你在追思礼拜现场，人家一家人都在默哀，然后你在那里，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拖出去都不合时宜。顺便告诉你说，清晨起来为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有没有这些经文？真言书，很多人问，不合时宜的话语，不合时宜，清晨起来嘛，不合时宜，明白吗？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听好，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恩典福音的立场。如果有牧师他真的真心要跟我探讨圣经，他要来问我，小兵，这个恩典是不是你讲过这样的话，我一定愿意请他喝茶，跟他好好聊我的本意是什么。若是能行，总要尽力追求与众人和睦，阿们吗？当然是看圣灵带领，看看那个情况。在圣经，所以圣经也不是绝对，圣经说若是能行，有的实在不行的，那也没有问题，是神的带领，明白吗？你要找到那个点在哪里。但是圣经是鼓励性的，恩典是要落地的，恩典是要有好的人际关系的，恩典是能改善生活的。哈利路亚。那下面就太多了，所以保罗包括十三章讲到什么？顺服权柄，无论是地上的政府也好，地上的这个权柄的架构，我们都是要顺服的。听了恩典不要做愤青好吗？听了恩典不要每天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你不要做政客， OK， 你是一个基督徒，阿们吗？你要做的就是来祷告，为所有地上的一切来祷告，以神的爱来祷告，阿们，让一切变得更好。哈利路亚。 不是做愤青，不是每天去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攻击这个攻击那个。听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非常重要。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就开始讲到什么，讲到顺服，在教会里也要顺服，教会有教会的次序，社会有社会的次序。阿们，这都是恩典之下保罗讲的，保罗讲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到顺服的时候，当时的罗马政府那个是很黑暗的，可是保罗也说要顺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记得非常重要，恩典下的生活。同样以弗所也是一样，以弗所书几章，六章，请跟我说六章。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讲什么？在讲恩典，在讲教义，在讲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完全都是恩典来的。可是到了第四章呢，就开始讲生活和行为。我再说一次，你不是靠着行为来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来称义，不代表着就不要了行为，明白吗？你不是靠行为来交换，但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没有行为。还有，牧师一直在讲恩典，重点不是在讲行为，不代表着牧师自己就没行为，两个概念。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对于恩典，对于因信称义，我们都需要在这个根基上扎根，所以这个方面是重点。阿们吗？这个季节这个是重点，但不代表着生活行为就不要来纠正。来看以弗所第一章第七节，我简单让你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好不好。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什么？恩典，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再讲恩典，第二章八到第九节也在讲什么？完全的恩典。你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二三都是在讲恩典，你的身份和地位，耶稣所成的。到了第四章呢，你领受了恩典之后，保罗也会有纠正，该怎么活出来。请听好，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最后一节到三十二节，四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请听好。第一节怎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看到这个顺序吗？蒙召在前面，恩典在前面，有了恩典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你的行为是与你的恩相称。我再说一次这一句话，请跟我说好不好？不是用行为来定义身份，乃是用身份来导正行为。记住这句话，我一出生，我先是个男的，然后成为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成为一个好男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儿子，一个好牧师。但是我的根基是，我首先是个男的，对不对？我是个男的，我才能成为一个好男人，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一出生，我现在是个男的，我摔了一跤，请问我是个男的还是女的？还是男的。摔了十跤呢？还是男的。就拿肉身来说，我已经是男的了，我是不能够改变的，对不对？因为我是个男的，所以我可以活出好男人的样子，好丈夫的样子，好父亲的样子。但我的根基首先是个男的。属灵也是一样，你首先是公义的，是永不改变的，你是公义圣洁的，然后呢，你会活出公义和圣洁。根基很重要。你知道传统教会律法之下跟我们的教导最大的区别，根基不一样。也讲行为啊，但他们讲行为是要否定你的身份和地位。哎，你这样会下地狱的啊，你这样上帝会咒诅你的啊，你这样上帝会审判你，吃不了兜着走啊，小心小心小心，都是用定罪审判恐吓。人活在定罪中，人越会犯罪，越失去了力量。今天在恩典之下，所有的咒诅，神对罪的惩罚，烈怒的火都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今天在基督里，你永不定罪，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 你在这个根基上，树根是圣洁的，树枝就是圣洁的，义的根基才能够带出义来。所以同样，因为我是个男的，我摔了一跤，我摔了十跤，我摔得头破血流，我甚至躺在垃圾堆里，我永远是一个男的。但是你别忘了，我摔倒了我会很痛，我躺在垃圾堆里我会很臭，我会生病，对不对？我吃那些垃圾我会生病，我会把肚子吃坏。所以但是我的身份没有改变。同样，今天你是圣洁公义的，你已经永不被定罪在神的眼中。你做错事呢，你失败呢，你软弱呢，你很糟糕呢，那只是软弱的义人，但你还是义人。神对你的惩罚已经没有了，神对你的咒诅审判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但请听好，如果我摔倒了我会很痛，我会头破血流，我垃圾堆里拿东西吃我肚子会吃坏，我会生病，我会住院。同样，你犯罪会给你带来亏损，你犯罪会给你带来伤害，罪还是具有毁灭性的，这个下面我会告诉你，请听好。所以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永远是公义的和圣洁的，这是根基啊。所以保罗一定是先讲教义再来纠正你的生活。阿们。还有，律法之下是什么？靠着自己来活。恩典之下是靠着恩典来活。请听好，各位，如果你在听我讲道，无论你在哪里，请听好，我怎么来区分我是律法之下还是恩典之下，就是说行为，我怎么来区分我的行为是律法之下的行为还是恩典之下的行为。请听好，律法之下是靠自己要努力怎么做，其实你不一定做得到，你心有余力不足。认识恩典，他给了一个根基，他能引导你，恩典是力量引导你活出正确。你首先是被供应的，水库，储蓄了很多的水啊，对不对？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很多，那个水那个闸门放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农民伯伯会做什么？会有一个水渠，对不对？把那个水渠引到田地，引到某一个农田来灌溉。那个根源是水库里面的水流下来，但是那些农夫只是做一件事，或者说那些人只是做一件事，做什么？把那个水往正确的地方引导，不要浪费，而是正确的地方引导，哪里干旱，哪个田地里需要水，哪里需要浇灌，就把水引进去。我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今天跟你分享，上帝告诉我，恩典之下的行为是什么？你的源头，恩典在供应你，你可以做到神一切喜悦的事情。你的思维要被供应，是水自己在流，你只是那新约关于行为的教导，只是把你导正在正确的方向。否则我好像我说你走往哪里走，你没有一个方向性。所以新约的行为的教导从来不是要改变你的身份和地位，新约行为的教导都是让你往正确的方向，给你具体的指南，但是那个源头是恩典在供应着。我再说一次，原来律法之下和现在恩典之下区别是，律法之下是靠自己在做，恩典之下是有一个恩典的源头在供应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阿们吧。来看几段经文好不好，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保罗的服事，保罗的生活，保罗知道一点，他的源头是恩典在供应，大水库那个水在泄洪，你是有源头的，有供应的。来看保罗怎么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他总是开口闭口提神的恩，因为没有神的恩典一切都不可能，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哇，保罗传福音很殷勤，保罗很劳苦，保罗到处建立教会，保罗一直在服侍神。在外面看起来保罗在做，事实上呢保罗是被供应被带领的在做。他说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区别在哪里？律法下做，我们常常说不要靠着自己做，不要一直做工，我们强调的是靠着自我，明白吗？自己的力量。 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不要安息，听错了。安息是在圣灵的引导下，靠着恩来推动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懒惰的借口和理由，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借口和理由。一定要弄清楚源头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小平牧师，我看你很忙，你是不是很不安息？废话，安息是看外在吗？当然，有的人你实在太忙了，一天工作15个小时，那你真的需要外在上也休息一下，身体这台发动机也是需要休息一下，对不对？毕竟我们是穿戴身体在地上生活。但是你知道吗？重点是内心啊。有的人可能你什么都不做，每天躺在床上，可是你里面都是焦虑，对不对？紧张、压力、忧愁、恐惧，思想满天飞。虽然躺在床上，你仍然不安息。安息是内心的一种状态。那在安息中服侍，就是你常常要纠正你的思维。哎，恩典供应我做，我是在被供应的思维下来做来服侍，这是安息下的行动，好吗？不要听错了，不是说听了恩典什么都不做，懒惰你。牧师说，上回来一起把凳子搬一搬，我只要安息领受。我说你能不能一起卫生弄一下？我单单领受就好，我是公义的，主爱我。姐妹，不是安息到一个地步家务都不做，碗不会天使来自动帮你洗的。我安息一切交给主。我跟你说，你安息安息个10天20天一个月，那个碗发霉了还是最后得你自己洗。所以安息下的行动就是你知道是恩典在推动。重点是什么？请听好，重点是思维，恩典的思维，靠着恩典来推动。阿们。所以所有恩典下的行为纠正，它的源头都是恩典在推动，你才能活出来。所以持续的领受恩典，信靠恩典，把你的思维转向恩典的频道上，被供应的频道上，而不是被要求的频道上。再来看三处经文，来看三处经文好不好？哥罗西1:29，保罗在继续讲他自己啊。保罗说，哥罗西1: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哇，外面看起来保罗尽心竭力啊，但是他说，我是照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能，他是被恩典供应的。哈利路亚，很重要。虽然你外面在忙在做，可是你是在被恩典供应的，这是一种思维的扭转。恩典已经赐下了，耶稣恩典的源头，那个大水库，几亿立方的水储存在那里啊，你只是一条小水渠而已，你得让它继续供应，继续供应。哈利路亚，源源不断的。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啊，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恩典下是什么？恩典下的行动是被圣灵带领，被供应的，照着去做。那有人，我要回答有人的问题啊。有人说，牧师，我怎么知道这个事要不要做，对的还是错的？我怎么来分辨神的带领？请听好，神给人绝对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再说一次，不是你选 A 或者选 B 神都祝福的。那你开车选 A 跳下山崖你会死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只能说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真的已经错了，那么上帝也还是能够帮助你，但不代表着你就可以随意犯错，你还是要做正确的决定。我再说一次，万事互相效力，它指的是从神的角度来说，他永远爱你，就算你犯错了，他还是可以来帮助你，给你恩典，因为他永远帮助你嘛。但不代表着你可以从一开始就犯错。圣经告诉我们，人有责任来跟随圣灵，人有责任在神的旨意里面行，人有责任来做正确的决定，这是正确的恩典。上帝有一天启示我，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启示，我只是不想说而已，我不想挂在嘴上说我很厉害，我觉得这样很幼稚，你知道吗？但是我跟你说，我有一天在开车，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导航刚出来，我们原来导航开车你知道吗， 本来是要上高速是最快的路的，可是因为你错过了，那怎么办？国道也能走，但是那个就堵车，就费劲，就没那么好了。那如果同样你国道不走，省道也还是能走，那个就更不好走一点。最后你车不要下来走也能走得到，但那个得，上帝就告诉我说，在神的旨意中，在圣灵的引导中，总是最好的。那如果你真的因着不成熟啊，因着各种原因啊，已经有了错误，也不要遗憾，万事相互效力嘛，上帝能弥补你。但是绝对不是说从一开始人就没有责任选择 ，no 的。所以我牧师为什么告诉你，如果说你无论做什么选择，上帝都祝福你，那你都不需要去相亲了，找个人嫁了就行了，那你都不需要去祷告这个生意要不要做了，还是要的，因为神知道一切，神知道谁最适合你。所以关于婚姻，我真的不介意闪婚，只是说不介意啊。如果有闪婚的也不要定罪，因为需要了解，需要三思而后行，人有责任。请听好，请听好，马可牧师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活在地上，他给我们选择的责任和权利，不是极端预定论，什么都上帝预定好了，那还谁去传福音干什么，让天使去传好了。请听好，我反对救世主情节，就是说靠着自己要传福音拯救世界，不可能，神有他的计划和命定的工作，但也反对极端预定论，这个会把人导向邪恶。我看很多相信极端预定论的人生活变得很消极，人的责任全部都推掉了，这是不对的。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恩典，人是有选择来回应的。上帝不是在创造机器人，上帝不是创造木偶，上帝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受福音的，你可以决定现在坐在这里继续听还是离开走掉，你绝对可以的。你今天早上要不要起床，你绝对可以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请听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让我们领受圣餐，让我们做十一在财务突破，如果全部都预定好了你还做个鬼啊，得不得医治上帝都预定好了，这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好，请听好，把人导向消极，导向邪恶，这不是从神来的。神来的是让我们积极，让我们什么，有信心，有盼望，与神同行，喜乐每一天，哈利路亚，非常重要。请听好，所以你要为你的选择来负责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要祷告。那有人说，我怎么来做正确的选择？第一，你在选择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来看跟圣经的大原则有没有冲突。如果这件事是叫你去犯罪啊，羞辱神的名，不荣耀神的，那很显然就不符合圣经的大原则。所以首先，圣经的大原则跟犯罪无关，这是一。第二，根据内心的平安，圣经说平平安安蒙引导，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当我们的良心被洗净，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生活当中只要你稍微停一下，稍微安静一下，祷告一下，你是很容易被引导的。不一定要见一个图画，不一定要听见什么声音对你说，不要搞得那么神秘。最简单的方式，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上帝把平安放在你的里面。当你做一些事情，你明显感觉到良心不安，感觉到有一点忐忑，先停一下，祷告，或者找你所在的比较成熟的牧者来交流一下，属灵的牧者给你一些指点，可以有一些探讨。阿们，非常重要。所以请你要回到这边，恩典之下是让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推动，那个思维是供应的思维，是上帝推动的思维，不是靠着自己，否则很累的。所以我也常常需要调整我的思维，教会是神在供应，神在推动，我只是顺服神做神要我做的。阿们吗？所以我不是懒惰，我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在与神同行，哈利路亚。所以要方言祷告，你灵里会越来越敏锐，你会知道怎么样来跟随圣灵。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运行在心里的大力， 恩典已经赐下了，神的恩与你同在，你这个大水库把它改成核电站水库，那个能量是永远的，是你无法想象的，大能大力都在你的里面，恩典与你同行，然后呢，你就会靠着神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以弗所四章第一节刚才已经讲完了，对不对？其实从第四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都是在讲行为导正。如果你继续来看以弗所第五章，第五章也同样第一节到三十三节，第一节到三十三节同样也是在讲生活导正。我再说一次，生活导正不是在讲律法， OK？ 我没有说你说了脏话你就下地狱，我没有这样讲，可是因为你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你不说脏话，你是荣耀的，所以你不说，你是尊贵的，所以你不作践自己。阿们吗？能够明白吗？来看，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些都是在讲恩典。然后第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记住，你是圣徒，哎，他是在用你的身份导正行为，哎，你是圣徒，哎，圣徒哦，所以你怎么可以讲那些话呢？明白吗？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他没有说你说了一句什么嬉笑的话你就下地狱或者被咒诅被惩罚，他没有这样讲，是因为你是圣徒，所以你说感谢的话语。所以真的，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份，真的你的行为就被导正。我知道今天主日我应要在这边传讲话语，所以我就西装领带，我今天不会穿一个内裤衩子就站在这里吧，穿一个拖鞋溜上来，穿一个睡衣上去大讲一番。我知道我今天是什么身份，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我就要穿什么，我就要今天要做什么，很重要。如果在家里呢，在家里我是休息的，对不对？我穿什么都行。你在沙滩边穿泳衣可不可以？可以。比基尼可不可以？可以，因为那里是沙滩，大家游泳，大家都一样。如果你来主日聚会穿个比基尼溜进来了，我叫招待赶紧呼叫招待拉出去。上海某一个精神医院刚才打个电话去咨询一下，是不是逃出来了，对不对？那个不正常。所以我觉得身份和地位太重要，真的太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干什么，你知道你是谁，你就会做什么。人总是很容易，就是说你的行为是跟着身份来的，所以身份需要一直被提醒。下面继续说啊，说什么呢？来看啊，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基督与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与拜偶像一样。那下面讲到说，下面讲到第八节，从前你们是这样，但如今，他有个从前和但如今。来看第六节啊，第五节，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他是在纠正。他说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他指的是以前那些是这样的，现在你在基督里就要改变这个。那我要告诉你，这里顺便科普一下，什么叫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圣经说这里是在基督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是不得救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我犯过淫乱，我是不是又没希望了？那又定罪了，对不对？那淫乱这个话题好严肃，那稍微让你不会那么尴尬。比如说贪心，我有贪心是不是我就完蛋了？那每个人都完蛋了。注意哦，这里说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有一个的，加一个的跟没有的有什么区别？同学们好，我是语文老师，现在要教一节语文课。OK， 加一个的和没有的有什么区别？啊，有一个的和没的有什么区别？请听好，我会开车和我是开车的，我会做饭，我是做饭的。做饭的我就是伙夫，专业伙夫厨师，我会做饭，我只是会而已。所以我会开车，我是开车的，那我就是司机啊，有区别吗？这里说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它是一个定性的名词，也就是说人没有得救之前，在这种状态里 啊，今天不是说那义人也是会软弱会跌倒，对不对？牧师今天不是要定你的罪，就算你犯了淫乱了，你污秽了，你仍然是公义和圣洁的，你要重新回到公义的源头来领受鸿恩和所赐之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和翻转。所以不要感到定罪，这个的指的是什么？一种常态，是没有得救之前的状态。所以他这里讲到，因为下面第八节嘛，从前你们是什么暧昧的，是一个定义了。从前就是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暧昧的，没信主之前有贪心都是贪心的，但是圣经说什么？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今天你是光明的，它是指的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已经不一样了。今天你在基督里，你活在但如今，虽然你有软弱失败，但你仍然是光明的。阿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阿们吗？下面你继续看下来就太多了，都是在讲什么行为导向。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谁说你可以随便选择？你要照着神的心意来选择。神对我们个人绝对是有不同的带领和命定的，时间季节神有他的心意的，所以要明白真理，所以要方言祷告，所以要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要行在他的平安当中。哈雷路亚，感谢主。尺度会不会有点大？痛吗？不痛啊。第一次听见牧师讲恩典可以这么讲的啊，或者说讲行为可以这么讲的。其实本来我今天在这里先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恩典并没有废掉行为，恩典是回到正确的根基上带出行为。我再说一次，恩典就不要行为吗？要行为。下面我要告诉你行为重要的五点。第一，行为是见证。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盐呢？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的功用是什么？调味。还有呢？防腐。哎，腌肉用什么腌？腌鱼用什么腌？盐呐，防止腐烂。圣经说基督徒扮演的角色是世上的盐呐。世界的罪恶越来越泛滥，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道德整个会被提升。基督徒是防止腐烂、防止罪恶的，阿们吗？因为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我们会影响周遭的环境和气氛。弟兄姊妹，在你的办公室也好，在你的职场也好，有你在，那个地方的气氛不一样。本来他们都是在讲一些很污秽的话语、黄色的笑话等等之类的，你一出现立马气氛改变了，大家说话文明多了，应该要这样。千万不要成为本来他们很文明的，你一出现被你给误导了，那个你还没有活出得胜的生活，不是恩典下的正常状态。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盐呐，是盐，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感谢主，非常重要。来看，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代表的什么？来看，来，圣经说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哇，好行为是见证啊！记住，在你向熟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请记住，请确保你在他面前有好的行为和给他好的印象。回去想一下，如果你要向你很熟悉的人传福音，请确保你在他面前有好的印象和行为。为什么呢？你跟他讲耶稣，他说耶稣我看不见，你我看到了。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你传福音没效果？为什么你七大姨八大婶都带不过来？看见你他就觉得就差不多了。你千万不要说行为怎么会不重要啊，人就是看行为嘛。你说耶和华鉴察内心，拜托，我不是耶和华，我是人。今天我要告诉你，同样行为就是你的见证，行为就是外在的果子。你不能说这个不要，这个是重要的。你是有选择顺服圣灵活出来的，靠着恩典活出来的。我再说的不是靠自己，靠恩典，很重要的。姐妹，为什么把先生 教会拉到教会很难拉，看看你的脾气，看看你的个性，看看你那无法无天武则天的样子。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不要强制性的压迫他来教会，不跟我去教会立马离婚。然后那个两夫妻吵架之后，他的先生可能是，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真的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的真的错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给一些条例出来了，其中第一条是跟着我去信耶稣。你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他的内心埋下了对耶稣仇恨的种子，他觉得他家庭坏掉都是因为这个耶稣第三者进来。不要勉强，爱情是自发的，对不对？信主记主，永远是因为被主的爱吸引来到他的面前。恐惧无法留住人的心，短暂的，后面会变本加厉的。不要用这种方式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所以你要记住，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压制人来信主。不要说我是老板，今天不去教会，下个月打包走人。不要这样，你还是不要用这些强制性的压迫让人来信主。如果福音是这样传的，那好，哎，那上帝就直接显现，不信耶稣全部灭掉，那全世界都信了。问题是这样信了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没意思嘛，对不对？所以神是给你自由选择，他要你被他的爱所感动。所以耶稣没有用一抛一呛一兵一卒，他的爱征服全世界。所以这里讲到行为，什么行为可以带领人来到教会，行为可以带领人来信主。真的，教会真的需要好行为。所以我们教会也做 社会的一些工作，我们不去敬老院，我们有做这些的，很重要。新约讲到很多慈善事业很重要，基督徒是要对社会担当正能量的功用的。阿们吗？你在神面前不是靠行为称义，我知道了好不好，但你在人的面前行为是很重要的。来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14到17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以前这节经文带来误解，很多人就会说你有信心没有用，你如果行为没达到的话，你还是不得救。事实上他是有一个误解，得救公义的身份地位完全是恩典，因信称义的。其实来看上下文，为什么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没有益处，为什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来看上下文，这里讲一件事情，在讲什么。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指的是什么？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靠行为来称义，在神的面前永远因信称义。你在地上还是在跟人相处，所以行为重要吗？重要。做人重要吗？重要。靠着恩典你可以变得更好。阿们。阿们吗？所以这个信心没有行为之死的是指的是在人的面前。我今天给他讲了一大堆理论，耶稣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结果那个人说，牧师，我已经饿了三天了，能不能中午我在谢书房间要一个馒头吃吃？我说滚，神的话语就是你的食物。这个时候我在他的面前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早上的道等于没听嘛。他已经饿了三天了，连个馒头都不给，然后跟他讲神如何好，耶稣如何好，神如何供应。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馒头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在人的面前就不称义了，对不对？在人的面前靠行为称义。请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好，无论你在办公室，无论你在公司，在单位，在职场，甚至在教会，人就是看你行为的。你不要说我是公义的，问题是我不是神，我看不到你的公义，我只看到你的行为和表现。难道在教会就不看行为吗？教会选择领袖都是跟行为有关系的。来看使徒行传第6章第3节， 所以弟兄们，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拜他们管理这事。初代教会在管理教会在选领袖管理教会，记得是领袖啊，第一个是什么？好名声，好名声。颠覆了吗？这其实本来这就是正确的。所以你名声不好呢，有人说那我名声不好怎么办？名声不好来这里听听道可以，暂时服侍不可以，明白吗？我以前被案例牧师之前很严格的标准，我觉得是对的，没结婚就不案例我做牧师。为什么呢？没准你乱搞呢。所以相对来说，结了婚之后有了家庭之后就稳定了很多，所以我是结婚之后才被案例牧师的啊。所以案例牧师他有个条件，就是家庭婚姻情况怎么样。我见屏幕师几次，每一次都问我同样的问题，你太太如何，家里人都好吗？奇怪，你怎么不问我影响力有多大，不问我点击率有多高，为什么要问这个？成熟的牧者他们看的就是说，对，在神眼中是因信称义，可是在教会你的品行是很重要的啊。牧师在这里面讲到吐沫横飞，然后夸夸其谈，然后一会儿小三闹到教会里来了，如果是这样子呢，那就这个工程就毁掉了，事工就毁掉了。我是说某一些人呢啊，我们恩典下的没有的，哈利路亚，阿们吗？这里嘛讲到很好，结果嘛都在拉大家搞传销，结果警察都找上门来了，你这个搞传销都抓起来了，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是因为义受逼迫，结果是因为搞传销搞的。你说这样合宜吗？不合宜嘛，对不对？明白吗？非常重要。我太太做服装生意啊，跟她妹妹之前有做那个儿童的童装生意。我叫她，我说如果你有加我教会的人的微信，朋友圈全给我屏蔽掉，因为我不需要教会的人买你的衣服，因为这里不是我生意场。那你要好，我要搞一点生意做做，大家都会买我的产品，哎，否则你新生命就不用想来了。哎，我随便卖什么我都可以挣钱，哎，你信不信啊？我举个例子，我就卖卫生纸，你家里要不要用？首选买谁的？小兵的。哎，姐妹，这个月你怎么都没买啊？家里都不要用的啊？你下个礼拜还要不要来聚会？我考虑一下。我这个好，我要搞这个好，我要卖卫生纸，大家全买我的了，对不对？我开个洗车行，你家里的车全部在我这里办年卡，我搞个什么都行，对不对？我搞个理发店，你理发中的理的吧，办会员，完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这个不符合圣经体统啊。好名声很重要，所以真的说人无完人了，但是不是说人没有责任要行在神的心意中，当然人当然有软弱，所以我会很认真的祷告，尤其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会很注意我的品行，真的求主帮助，不是假冒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就算有时候没有力量，但是这个也很重要。为牧师祷告，一定要留一个好名声，你知道吗？屏牧师你可以反对他讲恩典，但你绝对找不到他男女上有任何瑕疵，教会钱财上有任何瑕疵。你可以反对我讲恩典，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啊，这个不行。你这个教会过最重要同工过，外面过欠一大堆的债，人家打官司都跑到教会里来闹了，然后员工拖欠工资，然后各种不守信用，然后各种在乱搞，然后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领袖。这个圣经说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啊，这个是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非常重要，阿们吗？ 哈利路亚。结束的时候开车出去慢一点，不要跟那个收费员在那里吵架，给他多五块多十块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开得起车还在乎这五块十块？给他留个好印象，微笑着对他说，谢谢你，上帝祝福你。为了三块钱跟人家吵架，其实他开的是奔驰，太掉身价了。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行为是荣耀神的。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十一节，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要什么？荣耀神，荣耀神。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吃肉不是罪，但犹太人不能接受，所以不要吃。喝酒也不是罪，不要醉酒，圣经指出。如果你在某一些人面前喝酒让他跌倒，那么在他面前把酒瓶收掉，明白我的意思吗？错误的行为给魔鬼留破口。以弗所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错误的行为魔鬼可以攻击搅扰你。生气不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里讲到犯罪，对不对？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罪是会带来伤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罪本身会带来伤害，蒙召是要得自由，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是说恩典了我犯什么罪都可以，罪本身会带来伤害的。我再说一次，你玩火就会被烫，楼上跳下来你就会摔死，给我一杯滴滴维送医院抢救，吃垃圾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吃肚子痛住院。犯罪呢？犯罪就会有伤害，犯罪就会有影响。吸烟得救不得救？吸烟上天堂，但提前上天堂，一直吸的话就一直提前，吸得越多越提前。对你是公益的，可是不代表着对你的身体没有影响，不代表着罪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你乱搞男女关系，没准一去什么什么啊，英文不会说，就用艾滋会染上你，肯定嘛。你一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你会影响你身体，影响你的整个状态。阿们吗？罪是会有影响的，千万不要觉得罪轻描淡写。来看屏幕师的原话，这是代表恩典福音告诉你，从来没有妥协罪，从来没有说罪可以随意犯。来看第一页，罪非常糟糕。然后呢，第二页我截图他的话，千万别认为恩典是罪微不足道。再来，当你去犯罪，你不能说我可以摸火却不被烫到，不，火烫一起的。不可以说犯罪没有影响，犯罪会有损害，犯罪在伤害你。来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你知道那个瘫痪的毕斯大池边瘫痪了多少年？三十八年，对不对？这个人后来得医治了嘛，拿褥子起来走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节经文我以前不明白，神有一天启示我，为什么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恩典的角度怎么来解释？你的罪上帝不是都已经让耶稣替代你被惩罚了吗？咒诅都已经落在耶稣的身上了吗？神的烈怒，对罪的烈怒已经归在耶稣身上了。可是为什么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我今天要告诉你答案，主给我启示。这个人他这个病非常有可能跟他犯的某一个罪是有长期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人他能听得懂，别人听不懂。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肝癌或者肝硬化被主医治了，但是他的肝癌和肝硬化是因为常年的醉酒、酗酒、醉酒，不是喝酒啊，醉酒所导致的，那么他现在肝癌或者肝硬化已经得医治了，可是如果得医治之后继续回去每天醉生梦死醉酒酗酒，肝癌会回来吗？肯定吗？如果这个人比如说得的肺癌是因为常年每天几包烟，长期的多少年的积累， 导致的，现在他已经得医治了，主已经医治他了，可是他仍然继续去这样子呢，原来的生活呢，继续这样子呢，就会对他的身体有继续的伤害，甚至会更厉害。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人他知道他自己是清楚他的问题是因为某一个罪来的，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有一些人曾经你出轨，或者说曾经你婚外情，曾经你搞第三者，不需要站起来啊，你知道你已经吃了多少的苦头，给你让你走了多少的弯路。如果你现在说哦，我有恩典了，感谢主，上帝赦免我了，恩典真好，你又重新回到那个光景里面，会比以前更不好，会毁坏你的人生，毁坏你的家庭，毁坏你的一切。哈利路亚。感觉到定罪吗？没有。感觉到什么？感恩。阿们吗？其实还有好行为，什么好行为？关乎你得赏赐啊，得赏赐啊。很多经文啊，你可以写下来，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五章第十节，今天你在地上好的行为，动机纯正的好行为是得赏赐的，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报就是报答，得赏赐。以弗所六章第八节，以弗所六章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哥罗西一章第十节，哥罗西一章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结果子蒙他喜悦，请听好，神爱你和神喜悦你是不一样的。当你知道神的心意，当你在纯正的动机当中做主要你做的事，在神的旨意当中去行事，主喜悦你，主喜悦你和主爱你是两个概念。比如说一个父亲有五个儿子，他爱每一个，这个都是一样的，可是会不会对某一个特别喜欢？会，因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特别体贴父母的心，明白吗？那比如说五个儿子，理论上分家产，一人一间房子，对不对？如果五间，一人一间，这个是公平的，但会不会有额外的赏赐呢？从人的角度肯定也会有。比如说那个婆婆，老婆婆快死之前了，然后五个儿媳妇会不会偷偷的对其中的某一个戒指啊、耳环呐、项链呐，偷偷的床头下面给某一个，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小时候有见过，有可能的。为什么呢？那五个儿子的儿媳妇，可能其他的四个对这个老婆婆都是冷眼相加，然后就各种不客气，各种不耐烦，嫌她脏，嫌她烦，各种不愿意服侍，每天骂她老不死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希望她早点死。可是其中的有一个儿媳妇啊，一直是什么默默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把婆婆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来服侍，所以婆婆临死之前，她的戒指还有枕头下面还有一叠的钞票还有手镯，就会偷偷的给她，这是额外的赏赐。记住哦，工资老板已经定下来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工资是什么，老板已经定了，奖金看表现，认可不认可？工资一个月3500，我奖金给你35000，那是我的事，我看你的表现，工资没有妥协余地。所以请听好，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大家都一样的，阿们吗？你是公义的，可是你得到的赏赐、主的称赞、天国的奖赏和你在地上所做的是有密切关系。当然你这个做的动机是为主做，圣经常常讲到神纪念的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前提，为主，为主，为主，为主，为主接待别人，为主去什么服侍别人，为主劳苦，为主做见证，他都有一个前提，为主，不是为己。错误的动机是为己，对不对？你同样你行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乞丐，我给了他1块钱，主纪念不会纪念呢？重点是动机。如果我丢下去1块钱的时候，旁边的人来一个自拍，咔嚓， 然后朋友圈走一个，好了，人称赞你了，说你哦好有爱心啊，好优秀啊，天国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是动机，行善重点是看动机。你为主做的善行，主要纪念你的。感谢主，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一起来祷告，把时间先交给敬拜的人。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耶稣。举起手，牧师要为每一位来祝福祷告。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听见我们的信息，在参加我们的直播，我要为每一位来祷告。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位，主啊，你的恩典供应每一位，圣灵你在每一位里面，在行事为人生活当中都能够来带领我们。主啊，赋予我们力量，能够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让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而生活，让神的旨意命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让神的呼召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也祝福每一个家庭赐下平安。主啊，未来的一个礼拜保守每一个家人家庭都是平平安安在主的里面。主啊，你的意志释放临到每一位，主啊，你的自由临到每一位，喜乐平安充满每一位。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聚会，回去的路上车上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